从文学角度欣赏圣经之优美，
由文学入手发掘圣经之奥妙，
探讨圣经文学，追求明白真道。
良友圣经学院阮义新老师主讲
圣经文学导论。
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我是阮一新，很高兴来到课程的最后一堂课，不知道你是不是怀着兴奋的心情来接受这一堂课。因为这一堂课呢，我们最后要讲的是新约的启示文学。我们从最后这五课都有吴嘉恩老师在我们当中一起来讲，因为他是新约的专家，所以我邀请到他来一起来主持这个节目是非常高兴的。
好，阮老师你好，学员你好。
好，我们以前呢已经在新约部分谈过弗类福音，谈过比喻、约翰福音，还有上一课的使徒行传啊。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谈书信，所以我们就跳了不谈书信。但是呢，新约里面有一个文体是非常重要，其实在旧约里面也有部分的文体是这个启示文学的，所以来到新约的最后部分，也是我们整个课程的最后部分。因为我在旧约那一部分也是没有时间谈启示文学，所以来到这里透过启示录这个例子来看一看，其实里面的一些文学技巧可能也有很丰富的旧约的背景的。
嗯，对，启示录在新约当中可以说是文学性非常的高，非常独特的一卷书啊。相比于书信哈，或者我们平常对书信的文学，大概会有点的认识。不过呢，这个启示文学呢，比一般的常用的书信还更特别，里面那些的文学技巧啊，也是非常的明显的运用的。新约的启示录跟写信，新约的启示录跟成书的时间那个背景当中的一种叫天启文学，又或者叫做启示文学的，有点像啊。所以呢，可以说是当时的流行的一种的文学的写法，里面呢是充满了一些的预象啊、人物的描述啊、事件有生动的描述啊，那个文学的表达是很刻意的。很可惜的是，我们读经或者是解经的时候，往往很快就把当中的命题式的教导给归纳出来了。比方他讲的末世是怎么样啊，这个都是非常重要，但是太快的把它归纳为命题式，我们就看不见当中的文学的写法了。我们今天就是比较注重文学的写法的。
其实我们整个课程呢，圣经文学导论，我们在一开头已经讲了，在圣经的里面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嘛，
对，
历史的背景啦，还有就是文学的技巧啊，然后就带出神学或是教导方面的一些教训啊。但是我们特别是中国人呢，我们看圣经一看什么都看不见，最后就教训是什么啊，就是总结归纳出一个教训。但是其实作者是怎么样把这个故事来表达，怎么样带出这个神学的教训呢？中间他是用了很多手法的，特别是文学的手法。所以我们这一门课呢，就是教大家了解一些文学的技巧，怎么样可以帮助大家透过这些方法来更了解作者要表达的。特别是在启示文学，刚才吴老师已经说了，启示文学里面有很多预象，这个预是比喻的预啊，象征的象，预象人物事件啊，所以呢还有是很多不同形式的文字就放在一起。我们请吴老师再讲一下。
启示录跟福音书有点像，就是也是组合了不同的形式的文体。主要的文体如果要分两类的话，它包括了一些的叙述的文体，另外一个常常出现在 启示录的就是一些的诗歌的文体啊，你想象不到哈，其实启示录里面呢有不少的诗歌。那我想让老师你给我们读一下一些的不能错失的一些的诗歌吧。
好，我来念启示录第四章九节到十一节啊，这里呢谈到每逢是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那如果第四章结尾的时候有一首诗歌呢，到了第五章结尾的时候也有一首诗歌，所以第四章跟第五章呢是很长的天庭的意象，但当中呢却插进了诗歌。我们请阮老师读一读第五章结尾的
十四二节。其实呢我们现在所唱的诗歌很多都是取材自启示录里面这一段的说话的第五章第十二节，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
那就因为启示录有那么多的这样的诗歌，我们非常肯定启示录的信息之一是鼓励我们敬拜的。
对，就是天上的敬拜。
好，那除了诗歌，除了当中有一些的叙述之外呢，启示录还有其他的文体的形式。那其中包括一些就是意象啊，意象好像就带领我们去看到一些的图画啊，或者是甚至是动画这样子的。那我们读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感觉，就是那些意象有时候不一定是按照时间来排列的，反而是重复的看到一些征战的场面。所以启示录整个的布局呢好像带领我们看到一场一场的征战，然后向前迫近的这样的一个布局。那阮老师你记得吗，当中有几个七的，有七印
啊，有七印七号七碗。
那你觉不觉得从七印到七碗那个过程呢是感觉到越来越激烈的
对，
或者是看到的那种的冲突啊危机呢是越来越严重的。那好了，除了这一连串的意象，还有另外一种的角度去看启示录的文体，就是看它为一个戏剧，
就是好像舞台剧一样，有一幕一幕的情景。
对，因为它就是不是顺着时间这样的一直讲一直讲的，而是转换一个场景哈，转换一个图画。那有时候在看见的事情当中呢有声音的，就是看到有天使啊，或者是有长老啊跟约翰讲话。所以有人说如果看启示录为一个文学呢，你可以把它用戏剧的方式把它演出来的。
对我来说了，启示录最明显的就是开头的七封信。七封信就是有书信了。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啊就不敢讲后面的意象，只从那个七封信开始讲，因为这个比较容易掌握。
比较容易掌握，所以我们在这个课里面也没有花时间去讲书信，因为学员们一般对书信比较熟悉啊。那其实除了开头第二章到第三章有书信之外，启示录也是以书信结尾的。请读一读第二十二章的第六节，那里呢你会看到一些书信的写法的。二十二章的第六节，
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知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这个是第六节。
好，我们时间关系跳到最后一节，你就看到一个书信的结尾
啊，就是20、21，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
那这样的结尾呢，也出现在新约很多的书信的最后的。那有了这几个的文体之外呢，还有一种文体不能不讲的，就是启示文学了，
就是我们今天特别要探讨的。因为启示文学是有特定的一些格式，还有一些文字图像等等。
那启示文学有以下几个的特点哈、第一啊，启示文学呢往往是有一种的二元对比的。那二元对比
就是
天上、就是、
天上地上还有光暗、
光暗呢这种两元的这样子
等等。
那启示录明显的就是约翰带我们到天上去看异象，一会儿又回到地上来，在山上看到另外一些的异象。其实整卷书的布局呢，是让我们能够从地上
到
天
上
去看地上的情况，
嗯，
也同样的让我们从现在这个点呢
看到未来，
未来那个点看回到现在这个处境哈，所以整本的启示录这个二元呢，不是为二元而二元而已，而是真的有一种的使我们的视野开阔啊，从天上看事情，从末世看事情这样的情况。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启示录也非常注重弥赛亚的出现的啊。你看第四到第五章呢，耶稣基督就出现在天庭，其实那里的象征的写法呢，是表达耶稣是弥赛亚的。
我知道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启示录里面也有很多审判的信息。
对，其实在当中看到很多的灾难呢，它的出现呢，其实是表示神在施行审判的。还有你知道吗，启示录出现有那些的大自然的现象，比方也有动物的出现呢，第六章出现呢有马哈、有四匹马，
不同颜色的
不同颜色的哈，无论颜色，无论动物，或者大自然的景况，也是当时的启示文学往往出现的一些写法。
嗯，但是其实不真的是讲那个动物，其实有象征的意思。
是，那用象征的写法或者是一种的暗喻的写法呢，有人说也往往是为了保密的啊。如果当时的景况是危险的，对基督徒有逼迫的，所以那作者呢用了一些的预象来表达信息，或者写的时候用象征的写法呢，就有一种的刻意的使这个写法显得比较奇怪的，这个是、
就是比较模糊，没有讲得很清楚。
对，这个是启示文学的一种特色。那还有一种的文体，可能有人觉得启示录也像的，就是史事了
啊。这个我们在上一堂课《使徒行传》里面谈过，史就是历史的史，诗就是诗歌的诗，这个是一个文体的一种啊，通常就是歌颂一些英雄啊、伟人呐 如果在一般的文学的理论里面讲的，但是在启示录为什么是史事呢？
对，为什么是史事呢？有两三个原因吧。首先它的开场是非常的
高超、
非常的高超，非常丰富的、
嗯、
我们值得读一读、就是当它开始提到神的时候是怎么样提到法。那第一章的第四节请你读一读。
第一章的第四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
其实这里呢已经谈到了三位一体的神， 是吗？不过你不会就说三位一体而已，你看到他描述神，描述圣灵，描述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
都是非常丰富详尽的。这个是一种的崇高宏大的一种介绍。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令人觉得它是史诗的，就是里面那些很多姿多彩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很绕眼的那种的表达，都使人觉得
啊，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好像天堂的景象啊，我们说不清楚，但是看启示录可能可以意会到一点点。
那我们讲了那么多关于文体，就是组合在里面的小文体哈，希望学员感觉得到，真的是这真的是一本与别不同的书啊。其他书见到的文体都会是包括这样的丰富的意象的。
我刚才说了，其实在启示录里面呢，很多的文字包括他描述的动物啊，或者是人物啊，他们所做的动作，其实都有很强烈的象征的意思啊。到底他是怎么样运用他的象征呢？
好，象征是启示录的文学技巧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对，我们先看一个例子吧。请读这一段那么重要的经文，就是人子的意象啊，在第一章的12节到16节
啊，启示录一章12到16节，
请注意当中的那些的象征的写法。
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好，这样是第一个的意象的描述啊，
就是人子的意象。
人子的意象，那想象你见到这样的描述，如果真的把它当为字意的这样画出来，那人子的意象不是很吓人吗？
就是很光咯，就是因为都是白色的嘛，发光的，
还有口出一个
剑。
那这样情况我们知道，就是约翰见到这个意象，他是用象征的写法把它描述出来，就是说当中他写的方式呢是有含义的啊，他不是真的按着图画这样的把它画出来这样描述。那比方穿长衣，那象征什么？如果我们熟悉旧约的内容呢，会比较快想象到这个长衣可能是
大祭司的袍，
大祭司的袍，或者是王帝皇者的袍。那头发如白羊毛，那你想起是哪里提到呢？
啊，其实有旧约的背景，就是但以理书7章第9节里面写的，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
好了，那当你有这样的旧约的背景的时候，你读人子的意象就不会真的像图画这样把它画出来，而是领悟他描述的手法背后的意思。这个是象征了，就是也是我们解释启示录的一个重要的一种的技巧啊。这里呢是描述人子像上帝一样的，就是这一位意象中亘古长存者他的模样一样的。
其实呢，我们说象征就是用了一些方法，不是要隐藏，而是要把这个信息揭露出来。
对，启示录的这样的象征的写法呢，不是要我们觉得
摸不着头脑，
摸不着头脑， 总得有一个方法把它解开的。它的意思本来是想说一些的意思，不需要隐藏的。那主要是我们读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个背景，所以有时候就不是马上可以抓得准。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改善我们读启示录能够明白得更好呢？就是可以问一些的问题。我们可以问啊，这个写法使我想起圣经旧约或者是救恩历史里面哪一些的事情，哪一段的经文，或者是哪一点的神学呢？那这样的对应底下呢，我们会突然的去明白多很多的。
就好像我们在谈约翰福音的时候，其实里面讲的光啊、水啊、生命的粮，其实背后都是有旧约的典故的啊。所以来到启示录里面很多的象征啊，如果我们对旧约的故事啊、旧约的圣经比较熟悉的话，好像刚才人子的意象，我们一看就想起是但以理书里面所讲的意象。在启示录里面呢，除了我们要详细明白象征的意思以外，到底有没有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来掌握整个启示录的信息呢？
我想按着这本文学的写作的主题，我们已经看出一些信息来。比方刚才我说我们要学习敬拜啊，学习在末世的灾难中忠心的去跟随我们的羔羊耶稣基督啊，这是非常的重要的信息的。不过我想阮老师，你想我说明一下，可能是历世历代对这卷书的那种的解经呢，好像有不同的进路啊。这个我可以稍微总结一下。
好啊。
第一，过去很多的解经家呢，把启示录看为纯粹是未来的，就是末世的预言。那这个我们称为未来派的一种解经啊。这样子过分的未来派呢，就令我们读这些经文呢，觉得很难应用在今天的生活，
就好像跟现在的生活没关系一样，都好像是只是讲将来的东西。
对。好，另外一个解经法呢是过去派，就是把启示录完全放在过去的历史的背景中来看，所有这些的写法呢都是暗示当时的，比方罗马帝国啊、罗马政权啊，或者是罗马城那些的黑暗的引诱人离开神的那些事情啊，这样子啊，跟我们也没有关系，因为反正都是过去的，用一种的隐藏的写法来暗示当时的情况。第三种是比较注重当中的奥秘啊，奥秘就是说，启示录写下来的是讲耶稣第一次来到耶稣以后再来的过程中的那些不同的历史的事件。啊，他有点的对号入座的，好像把七封信看为教会时期的七个时代啊，这样子。那这样的对号入座的解经呢，曾经非常流行的，不过现在也是觉得很难这样解释，因为总是对不来、对不准的、对不成功的哈。那还有一种的进路就是理想派，理想派是最注重现在的应用的。比方刚才说怎么样敬拜啊，怎么样去做好的人啊，不要跟随这个魔鬼的引诱啊，这样的是称为理想派。其实从文学解经的角度呢，我们发现其实这几个进路呢都可以吸纳进来的。在过去呢文学是一种的方法来暗示一些的信息，在逼迫底下呢可以传出一些安慰的信息、鼓励的信息或者警告的信息，所以过去派是有道理的。那用文学的手法可以带出一些象征的信息，那这个对预言、对末世也有帮助的。其实文学进入也能够帮助我们掌握一些的未来的事情。
我们从文学的角度了，一方面是要看整卷书的一些文学的技巧了，好像刚才说的啊，其实文学里面呢就比较重要的用象征。另外呢，我们也要看那个架构 啊，其实啊，虽然是二十一章，但是它有一个同一的主题啊，有一条线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我们看启示录的架构，也是可以发现它是一个整体啊，有不同的方法来看它的结构的。
其实启示录的结构是非常的美，好像是几个的大纲夹在一起这样子的。那我就给你介绍三个大纲吧。第一是分三段，那你看第一章的第十九节那里呢，耶稣说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所以有人可以把启示录分为三段，所看见的就是那个意象，现在的事是那七封信，将来必成的事就是第四章打后的种种的预言啊等等，这个是分三的。分四的也可以，为什么？因为约翰被带到四个不同的地方看四个不同的意象。那第一章他是在拔摩岛看到意象的，那到了第四章呢，他就被提到天上去看天上的那个天庭敬拜的意象。到了第十六、十七章那里呢，他就被带到旷野去看那个大银斧的下场，那个是第三个意象。最后到二十一章那里呢，他就被带到一个高山那里呢，看这个新耶路撒冷城，这样那个幕后的意象。
其实呢，也可以用七来分段的啊，因为呢，在启示录里面呢，有七封写给教会的信，有七印，有七号，还有七个大的意象，有七块神大怒的碗，也有最后审判的七个事件，所以也可以用七来把启示录来分段的
啊。那我们可以想象，可以分三段，可以分四段，可以分七段，那当中的架构完全是刻意的安排的，这个是启示录在文学结构上的美
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吴老师在我们当中分解启示录，特别讲到启示录的文学的特色。我们这个课程圣经文学导论来到这里了，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从开始我们谈了四堂是方法论的问题啊，希望大家你觉得圣经是一本很好看的书啊，就好像比这个小说更好看的，因为里面呢有很丰富的啊人物情节。还有呢，我中间花了很多时间详细的介绍那个叙述文体里面的元素，就好像一个故事里面基本有背景、有人物、有布局啊等等。然后我们也看了很多啊当中的重复的技巧等等，希望呢这些工具能帮助你更好的来读圣经。
我们也深信神是透过这些的活泼、动人、美丽的文学语言来跟我们讲话。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他开阔我们领受他文学语言的那种的空间，让我们能够明白更多。
好，我先希望呢大家可以学习习惯用这些方法来看圣经，特别是在看一段圣经的时候可以观察的细一点，然后透过我介绍的一些方法，然后帮助你们更明白作者要带出的信息。如果你对这个课程有什么疑问，也可以来信跟我分享，或者是在留言板分享。谢谢吴老师最后五堂跟我一起来教课，相信也是对听众来说是一个莫大的祝福啊！我们愿神赐福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再努力的学习。
谢谢阮老师，
再见。